临风中论导读，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学员很高兴啊，这次有一个殊胜的因缘，来跟大家共同的学习临风中论的课程啊。这个临风中论啊，是偶一大师一生当中在佛法的一个修学心得啊。那么在偶祖灭度以后啊，由他的弟子把它编辑而成的。那么我们在研究这部论之前啊，我们先说明一下研究这部论的一个目的啊。那么龙树菩萨在制度论上说啊，佛法大海，性为能入，智为能度。那么龙树菩萨把我们一个佛弟子要成就佛法的功德大海啊，它分成了两个次第。第一个次第呢，就是信心，就是我们依止过去的善根啊，就接触了三宝以后呢，升起了一念清净的信心。那么由这个信心的支持啊，使令我们不管是在家，不管是出家，就来到了三宝的功德大海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三宝的威德加持之下，持戒修福，修福持戒。那么在这样的不断的断恶修善当中呢，我们内心当中啊，升起了一份的惭愧心啊，就是宠重贤善，轻惧暴恶。我们内心当中开始有一个广大的理想目标啊，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去追求广大的圣道的功德，我要开始去消灭我内心的罪业。那么由于这个愿力的支持，也能够使令我们慢慢的啊，就是身口恶业的罪业慢慢的减少，那么罪业慢慢的增长。但是我们内心当中的境界啊，还都是在一个有效的境界活动啊，内心还是有所得的境界。所以当我们这一念心啊，受到染污的境界去刺激的时候呢，我们的烦恼还是继续的活动啊，这个烦恼一次一次的去干扰我们的信心，去破坏我们的惭愧心。假设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时候，一直都不前进，时间久了，慢慢的这个烦恼，这个无明烦恼是一个熟境界，它终究会把我们信心跟我们的惭愧心给消灭掉。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失去了惭愧，失去了对三宝的信心啊，也就失去了一个归依处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堕落到一种大苦恼的境界。所以当我们具足了信心以后，我们应该要进一步的学习大乘经论，成就智慧的光明。我们从经论上的学习啊，慢慢的觉悟到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能够以这个空性的真理啊，来调伏我们心中的我执跟法执的颠倒。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的方向会从前面的向外的执取，而变成向内的安住啊，就是内心当中有一种空性的广大的家庭啊，来保护着我们的善根，保护着我们的惭愧心。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啊，在这个波雷的空性的加持保护之下，它也就能够慢慢的增长广大啊。所以我们讲智慧能度啊，这个度呢就是解脱，有这个智慧的保护，使令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惭愧心啊， 能够解脱于烦恼的干扰，能不断的增长广大。那么就是我们的修学佛法这两个次第，一个信心，一个智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得到智慧呢？在《涅槃经》上说啊，这当中有四个因缘。第一个清净善知识，第二个听闻正法，第三个如理思维，第四个法随法行。这四个当中呢，要以密教的说法，就是最根本的就是清净善知识，因为你依止不同的善知识，也就会有不同的知见，也就带动不同的修行，也招感不同的果报。所以在一个初学者建立一个圆满的正见，这件事情的确是非常的需要。那么在我们现在所谓的末法时代啊，正法的力量薄弱，邪法的力量炽盛啊，在佛教界啊，这个可以说是啊众说纷纭，各说各话，也不知道谁是对谁是错。那么就在这个混乱黑暗的时代当中呢，我们依止一个有修有证具足圆满正见的古德，依止他的教法来修行啊，我们能够在黑暗当中啊开创一条清净光明的道路啊，这件事情的确是太重要啊。所以我们这次就以临风中论啊来研究偶一大师的一生的思想跟他的一个修行内涵啊，那希望在这个末法时代呢，能够帮我们抉择出一条真正圆满的菩提道路啊。所以我们依此这样的宗旨啊，我们很真诚的来学习啊这个临风中论的课程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请打开讲义啊。那么临风中论导读啊，将述此义大分为三啊，我们要这个细述这个本论的要义啊，基本上分成三科。甲一是一个前言啊，一个应有的认识。甲二呢是一个正文，这是我们正式的内容啊。甲三结欠啊，结是欠修。先看第一科啊，前言。前言分三科。以解释论题啊，我们解释本论的标题啊，就是临风中论四个字。以二论主列时，那么第二课呢，我们对偶一大师的生平事迹啊做一个简略的介绍。以三主要教义，那么这一课呢，我们是介绍本论的一个大纲以及整个修学的宗旨啊，这是。那么这三科呢都是属于这个前言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在研究正文之前我们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正文呢分五科啊，以一发心篇第一，以二正见篇第二，以三持戒篇第三，以四止观篇第四，以五净土篇第五啊。那么这个第一科的发心篇呢，是告诉我们如何的来确立我们修行的目标啊，说明这个发心的重要性，乃至于如何的真正发心，这是第一个啊，一个目标的确认。那么有了目标以后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啊就修学正见，就是明白这个生命染尽的缘起啊，那么对于整个生命的真实相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第二个正见篇。那么有这个正见以后，应该要付诸身口意的实践啊，这是修行。这修行呢，我们开出来是三科啊，这个持戒，这个持戒篇呢，主要是对治身口的罪业啊，以这个持戒的因缘呐啊，达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是对治身口的罪业。那么这个止观跟净土这两篇呢，可以说是对治意业的烦恼啊，可以说是一个自尽其意啊。不，这个止观呢是偏重在圣道门啊，那么这个净土呢是偏重在这个净土门啊。那么这个就是发心正见修行这三个大科啊。 这三个大科呢，我们过去在讲佛法概要也讲过了哈。不过呢，这个地方的花心正见修行啊，跟前面的佛法概要还不完全一样啊。前面的佛法概要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啊大小乘啊，藏通别言，四教并谈啊，四教并谈。那么这个地方的花心正见持戒止观净土，完全是偶主的以一种天台圆教的思想啊，以一个圆满的思想来开显啊花心正见，乃至于如何的持戒修止观跟净土啊。偶一大师是把这五科啊认为是密不可分的，当这五科把它回归到现前一念心性的时候呢，它的是一种同时具足的操作啊。比如说持戒跟止观是分不开的啊，持戒跟念佛也是分不开的啊，它完全是以一为无量，无量以为一的这种华严经的境界啊，以一种圆教的根本思想啊来发展这个修行的内涵啊。所以根据这个法门来操作啊，那这个功德自然是更圆满啊，使令我们成就大乘的圆顿种性啊。所以我们在讲临风中论的这五科啊，是完全是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个枝枝叶叶的前教法门完全不提啊，完全讲偶一大师的他的内心的真实本怀，圆教的根本思想啊。所以这个地方跟佛法概要是不完全一样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以偶一大师的思想来发明这五科的内涵啊。看甲三的节劝，那么节劝呢分两科，以一节是法要啊，我们最后以一篇偶主的论文来总结前面的内容啊。那么最后呢举诵劝修啊，我们举出两篇的偈颂啊，偶主的偈颂来跟大家互相勉励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研究临风中论啊，我们就分成了这么一个大科的一个情况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一科甲一的前言。那么前言的第一科呢，解释论题啊，我们解释本论的标题临风中论。临风中论呢我们分成两科，第一个呢先别释，第二个是合释啊，先把它分开来，把临风跟中论分开来，然后再把它合起来啊。先看临风。临风地名位于浙江省杭州县西湖上，介于桃源岭及秦岭山间，上有临风寺，竹木清幽，山势林立，乃游记所罕及，大师晚居此方，故依此地名。好，那么这个临风啊，它是一个山的名称，是一个地方名称，是一个山山名。那么它的地理位置呢，是在浙江省杭州县西湖的上，西湖之上啊，介于这个桃源岭跟秦岭山啊这两个山的中间，那么有一个叫临风山啊，就是以这个山的名称来安立这部论的名称。那么为什么以这一个山的名称来安立这部论呢？这以下说明它的理由。上有临风寺，竹木清幽，山石林立，乃游记所罕及，大师晚居此方，故依此地名。那么这个临风山上面呢有临风寺啊，那么这个寺的外面的环境呢，竹木清幽，山石林立啊，这个山的前面呢、啊、种了很多的竹子啊，看起来啊清静优雅啊，也不但是有竹子，有各式各样的大石头啊，就像这个树木一样，这个石头啊林立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山啊非常的偏远啊，所以一般的游客就很少能够到达啊。那么大师晚居此方，故依此地名啊。我们看偶一大师的这个脸谱啊，会感觉到偶一大师一生当中啊，他老人家是24岁出家，57岁往生啊，时间也不是很多啊，30几年的时间。这一生当中啊，他老人家可以说是一心行道啊， 他老人家不是修行，不是闭关修行，就是写书、写著作，弘扬佛法，不是著作就是修行。啊，对于这个世间的事情啊，很少过问，他也不收徒弟，也不做方丈，啊，所以他愿意住在这种啊，竹木清幽、山石林立，乃游击所罕及的这种极静处。他这个看得出他老人家是欢喜修行。那么大师一生当中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住在这个灵峰寺，乃至于在晚年啊，佛祖在55岁的后半年啊，到57岁的往生啊，这2年多啊，都一直住在灵峰寺，就没有下来啊。所以晚年居在此方啊，所以为了纪念他的关系呢，就以这个寺或者以这个山的名称啊，来纪念他啊。这是我们中国佛教啊。就是经常以一种尊称啊，比如说这个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呐 啊开宗立教，就以我们有时候称为天台大师啊，天台大师就讲智者大师的啊，或者讲云栖大师啊，莲池大师在云栖寺做方丈啊，就以这个地的名称啊来纪念这个祖师啊。那么藕益大师也是这样啊，他以这个地方的名称来纪念他啊，所以安立做灵峰。这个灵峰就是表示藕益大师的意思。再看中论，中论凡论藏有二种，专是一经者也是经论，盖中12部经自成名句文者也中经论，此中言中论者，即中论中经论之列名也。那么这个经当然是佛说的啦啊，那么这个佛陀说经啊，菩萨造论啊，菩萨呢为了解释这个经典呢、啊、就造了很多的论。那么这个论呢，我们一般是分成两类啊，一个呢专是一经者曰是经论，它是专门的解释某一部经，比如说龙树菩萨的大士度论，它专门解释大波雷经啊，所以这叫是经论，它是扣着一部经的经文来破字解句消文释义的啊，这个叫释经论。第二种呢是盖中12部经自成名句文者也，曰中经论。那么第二种是盖，这个盖呢就是古字的盖了啊。现在这个木下面那个木头啊木啊是拿到左边来，就是它是总括啊整个12部经的要义，就是你把整个大小乘的经典融会贯通以后。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名句文，用你心中的名言把它表达出来，重新的组合，这个叫做中经论啊，这、就是综合性的。比如说大乘起信论啊，就是马明菩萨呢啊研究大小乘的经论啊，那么结合出一条啊，使令我们对大乘的佛法僧三宝跟大乘的真如啊升起信心的一个方法。这个就是属于一种综合性的啊，叫中经论啊。此中言中论者，即中经论之列名也啊。所以这个中论就是中经论啊，就表示这一部论的功能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不是一个就着某一部经来讨论的啊。那么这个叫做中论啊。那么现在呢，前面是把它分开了，现在我们把它合起来啊。灵峰中论本论乃及大师生平开示的语录及修学经历所成之文集，是释集后由门下弟子陈实法师编辑流通。那么这部论呢是藕益大师啊在一生当中的一些开示的语录啊，包括他的法语啦、他的书信，乃至于他一个修学的经历啊，你看他的化验文，他经过很多次的闭关啊，这个闭关的过程啊，就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在这个藕益大师在生的时候，这部论并没有流通啊，它是一个只是一个稿子啊。那么藕益大师往生了以后呢，他的弟子陈实法师啊再把它编辑，那么再正式流通啊。这跟这个论语很像啊，这个论语也是孔夫子灭度以后啊，有他的门下的弟子或者再传弟子把它编辑流通的啊。那么换句话说啊，这本灵峰中论 可以说是代表偶主一生的他的一些开示的法语跟他一些修学的心得。好，我们透过这部论的学习啊，能够明白祖师的真实意。好，那么这个是解释论题。再看第二段，以二论祖列史。好，那么以下呢，我们把这个本论的论祖，就是偶益大师的生平事迹做一个简单介绍啊。那么这以下呢，我们是根据弘一大师所撰的偶益大师的脸谱所编辑而成的偶益大师脸谱啊。那么弘一大师的这个脸谱啊，它是根据年代来安排啊。那么学人把它稍微调整了一下啊，就是我是根据他的性质啊，那么分成七段啊，从他老人家的出生整个修学过程到他灭度啊，我把它分成七段啊，就不根据他的脸谱的安排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第一段啊，第一段的名号，先解释偶益大师的名号。大师俗姓钟，名继明，字正师，24岁从憨山大师门人学林法师剃度，命名秩序，别号西友，晚号偶益老人。那么偶益大师的名号呢，我们分两部分，第一个是他世俗的名号，第二个是他出家的名号。先看世俗的名号，大师俗姓钟啊，他这个在世俗的时候他是姓钟，他的名字叫纪明啊，他的字是正字啊，这个是他世俗的一个姓名啊。再看他出家的名号，24岁从憨山大师的门人协林法师剃度，命名智序。这个智序啊，这个序呢，就是早上的太阳啊，早上的太阳呢，给我们一份的希望，光明跟希望啊，就表示啊，他的师父对他的期许啊，希望偶主就像早上的太阳一样，破除三界的黑暗啊，能够引导众生一份光明啊，叫智序啊，这智慧就像太阳一样的光明、啊、这个是他的法号。那么别号西游，晚号偶益老人啊，这个智序是他的名号，这个名号是师父给的了，就剃度的时候师父给你的，你不能更改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你不能随便更动啊。但是你可以自己安立别号啊，这个别号是可以自己个人的意愿安立的啊。那么偶主呢，安立一个西游，西游道人啊，那么晚年呢，自号偶益老人啊，这是他老人家的别号啊。这个别号啊，这表示一个这个祖师大德啊，他当时的一个心境啊，西有道人啊。关于这个西有啊，我们看这个附表第一，我们把它解释一下啊。这个西有啊，这第一个西啊，指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二报啊。这个有呢，就是存在。就西方的极乐世界的一真二报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天荒夜谭啊，是真实存在的。好，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二报真实存在有没有根据呢啊，这个地方我们引出它的根据啊。阿弥陀经云，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100,000,000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段经文啊，偶益大师说啊，是一个整个阿弥陀经的正中分的一个大纲啊。那么偶益大师认为整个正中分啊，就是在花明这段的经文啊。这段经文偶益大师解释的很多啊，在弥陀要解释很多啊，我们可以一列的把它提出三个重点来说明啊。这段经文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啊，第一个重点啊，就看这个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这个佛字就值得我们注意，就这件事情是谁说的啊，比如这件事情是阿罗汉说的，或者是某一个在因地的菩萨说的， 当然值得我们参考，但是不一定圆满正确啊。阿罗汉跟菩萨的智慧啊都还有所不足。那么这件事情是佛说的，那就值得我们注意了啊。佛陀的大智慧的境界啊是完全没有障碍的，佛为法王，以法自在啊。所以说呢，这以下的事情既然是从佛的经口所说，表示佛陀说的话都是真实语，如实语的啊，完全没有错谬的啊。所以这个佛字，这件事情是谁说的，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啊。佛告长老舍利弗，这第一点。第二点，从事西方过十方一佛土啊，佛陀讲出一个方向啊，在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啊，距离我们十方一佛土啊。那么这当中呢，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这个有字，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有，这两个有。那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发挥的很多了哈，我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有啊。这当中的有是两个内涵，第一个有世界名曰极乐，就是依报的存在啊，有一个依报的国土叫极乐世界。其次呢，其土有佛号阿弥陀，有一尊佛陀，这个正报的一个身心在那说法啊。这个有啊，藕益大师在这个极乐世界的啊这个功德庄严啊发挥的很多很详细啊。基本上啊，在阿弥陀经当中呢有四段的解释啊，极乐国土成就如此功德庄严啊，讲到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以后啊，有四段的解释。这个功德庄严啊，当然一切法的升起有它的因缘。这藕益大师就把它回归到三种功德力所庄严，第一个是本愿功德力，第二个是名号功德力，第三个是自信功德力。换句话说，极乐世界是有，是存在，阿弥陀佛也是有。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是存在哪里呢？存在三个地方，第一个存在弥陀的本愿功德当中，存在名号当中，也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么这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藕益大师啊最后呢的关键，他以名号功德力来总持一切的功德。他说啊，所有的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是存在这句佛号当中，名以招德啊，以一句名号总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所有功德。所以我们这念心跟名号一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啊，如染香人身有香气，这个时候呢，我们心中就能够念念的存在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所以讲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啊。当然事项上说是啊，从事西方过十方一佛土啊，这当然是正确的，佛说的话是正确的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理解，这个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啊，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的功德是存在于这句佛号当中，当然也存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能念的心不可思议，所念的佛号不可思议，所以在念一佛念佛的时候，念念不可思议，百千万亿生念念去念念当中都不可思议。所以在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这个有字，这个存在极乐世界是存在哪里，我们把这个问题找出来。你这个存在哪里都找不到，你怎么能够成就这个功德呢啊。所以第二个有。第三段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今现在说法，这个今字，这个今字藕益祖也是发挥的很多啊。那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存在是存在于过去，还是存在于现在，还是存在于未来，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就是一个广大的国土但是消失了啊，有一个广大的国土，对不起，还没有成就，还有一个菩萨他才刚开始在成熟众生庄严净土啊。所以说呢，这个今现在说法就表示呢，这个国土已经成就的啊， 我们现在就马上可以成就，可以去受用的。啊，所以这个今日，这个存在是在时间上是属于现在式的一个存在。啊，所以偶一大师呢，他为了使令我们这个在生死流转的众生啊，明白这一层道理啊，的大悲心啊，安立这个别号叫稀有。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是存在哪里呢？存在十方一佛土外，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更重要的是存在这句佛号当中。啊，那么偶主为了表达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所以他的悲心啊，就安立的这个稀有道人这个名号。啊，这是这一层意思。啊，好，我们再看看这段。啊，晚号偶一老人。啊，那么这个偶一老人啊，这个地方啊也是有一段因缘。啊，我们如果看脸谱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偶一老人是这样子。啊，偶一大师的一生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啊，就是他老人家在24岁到31岁的时候啊，这将近有7年的时间啊，他很少著作，完全是在自己的修行时间，就出家的前7年啊，都是在修止观。这个止观啊，主要还是不是其他的止观，就是禅宗的那个参禅的止观，圆顿止观。好，那么到了31岁到54岁啊，这23年的时间啊，他开始注意戒律跟教理啊，戒教二门啊，甚至于他希望能够真实的找到如法的无比丘来注视如法的传戒啊，如法的来受持比丘戒法，使令这个清净庄严的比丘能够如法的注视，他们也常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在31岁到54岁啊，有这样的理想啊，有追求无比丘的如法注视。但是到了55岁，他的心情有变化。啊，他讲我北天目万念俱灰。啊，我一大师感觉到啊，这当然这个视线啊，我一大师的视线啊，以一个生死凡夫啊，在这样的一个众生的尘劳境界里面啊，弘扬正法续佛慧命啊，的确不容易。啊，所以他抉择应该先往生净土去。所以他到55岁到57岁以后啊，他就摆明了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他晚后的偶意就是有这样的心情。啊，偶者莲花，意者真实利益。他最后的晚年的心情就是说，啊，不管研究戒律，不管研究教理，他的晚年的心情就是最后的回归就是往生净土，这个是真实的利益。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当然有些人的心情啊，他愿意以凡夫的心思，凡夫的这个身份啊，来这个众生的尘劳世界里面啊，住持正法虚佛非命啊，这件事情啊，精神可嘉。啊，但是呢，偶一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啊，应该要先成就圣道，往生净土以后啊，他说啊，这个非法身菩萨何以力挽狂澜。啊，就是说啊，应该要先成就法身，以法身菩萨的身份来弘扬正法虚佛慧命，也更有力量。啊，所以偶一大师在晚年的时候呢，就放弃了所谓的追求无比丘如法住持的心情。啊，就一心念佛。啊，所以他55岁上了灵峰山了以后啊，就不再下来了。啊，写了几个偈颂啊，我北天目万念俱灰。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偶一大师在晚年呢，啊，为了表达他的意境，他的心情，所以自号偶一老人。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休息一下。啊，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面，以二论主列史。啊，那么前面我们介绍偶主的名号，这一下我们介绍出身。啊， 先是汴梁人，始祖南渡，积谷牧犊，父民之奉，母金氏，明大年，以父持大悲咒十年，孟大师送子而生，使父母皆年四十。那么这一下我们介绍偶祖的家世因缘跟他的出生的情况。先看家世因缘。那么先是汴梁人啊，这个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县啊。始祖南渡，积谷牧犊。那么他的祖先呢是从汴梁啊向南方来迁移，那么就居留在这个谷吴的一个牧犊。这个牧犊呢是江苏省的一个镇名啊，在这个江苏的一个小镇啊。那么父亲呢是知凤啊，就是宗知凤啊居士。母亲呢是金氏，明大年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家世。这以下说明他的出生的情况。以父持大悲咒十年，孟大师送子而生，使父母皆年四十。那么他父母亲在30岁的时候啊都没有儿子，这怎么办呢？父亲就持大悲咒啊，那持大悲咒呢希望能够求得一个儿子。那么持了十年，持了十年以后呢，他父亲做了一个梦啊，就梦到这个观世音菩萨送子，那么就藕益大师就出生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的父母亲都已经40岁了啊。所以藕益大师在这个持大悲咒的化验文当中，他讲一段话说啊，我本养成咒力胜啊，我是仰仗大悲咒的功德力而胜啊。藕益大师晚年啊一生啊提倡持名啊，信愿持名，但是他也很强调持大悲咒。他跟观世音菩萨也特别有缘啊，我本养成咒力胜，他跟大悲咒还特别有缘啊，他做了很多次大悲咒的一个加行啊，来破障啊。那么这当然跟他的出生因缘有关系的啊。再看童年啊，7岁如数曾吟，我又持斋圣严肃，梦感大事曾相招。先看这一段啊，7岁的时候，那么偶祖7岁的时候就吃素了哈。我这个时候吃素呢，他也不是因为修学佛法的关系啊，就是一念的善根啊。所以他那个时候说啊，未知出世正因呢，他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佛法的道理，这就是欢喜吃素，不喜欢吃肉，不喜欢杀生啊，就这一念的慈悲的善根而已啊。曾因我又持斋圣严肃，梦感大事曾相招啊。他就是这个吃素的功德啊，这个慈悲心啊，经常在梦中跟观世音菩萨感应道交啊。这个是讲到7岁的情况啊。12岁就外父闻圣邪，即以千古道脉之证，以激进圣笃之功，自知格物之要，深究之，作论数10篇，辟异端，梦亦恐言误也啊。那么这个在12岁的时候啊，他就去读书啊，到外面去这个私塾啊学校去读书。那么读什么书呢？闻圣学。这个圣学就是那个孔孟啊这个儒家的学说。读了以后啊就很有心得啊，那就立定了一个志向啊，以千古道脉自证啊，就是啊这个儒家的这个传承啊，从这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至到孔夫子的集大成啊，他是认为说啊，他应该要使令这样的法脉啊发扬光大，以这样的一个责任呢来自我取许啊，千古道脉自认啊。这个看出的偶益大师12岁就有这样的志向，当然有志向是不够的，还得要有深入的心得啊。所以他对这个激进圣笃之功，那么这个自知格物之要，深究之啊，很深入的研究啊。这两段呢、啊、这个激进圣笃之功啊是儒家的一个修行的下手处啊，修行的基础啊。这个自知格物呢是儒家的一个理论基础啊，应该先讲理论啊。这个自知格物啊，它的次第啊是先格物再自知啊。这个格物呢当然这个解释很多了啊， 我们一般的解释是说，这个格物呢是穷究事物的道理，谓之格物啊。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啊，各式各样的事情啊，各式各样的变化，各式各样的结果啊，这当中是有一个规则，有一个道理的啊，这就是格物啊。我们应该去穷究事物的道理啊。那么格物干什么呢？自知啊，就是推及自己的知识啊。推就是推动的推，极就是极限的极啊，就是不断的要增长自己的知识啊，叫做自知啊。那么由这个格物致知以后呢，我们从这个圣贤的教法当中呢，使令我们明白道理啊。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就是明理，明白这个宇宙人生的道理。这个国君他为什么是一个亡国的国君，这当中有个道理，这不是上帝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啊。这个国君为什么能够使令这个国家兴盛，诶，这当中有个道理，应该学习啊。就是这个宇宙人生的事物的差别啊，这当中有个道理，有个规则的啊。我们应该要把这个道理先弄明白，在修行之前，就是自知格物啊。那么格物致知以后干什么呢？诚意正心啊。这个诚意正心的这当中呢，就是两个内涵，一个是居静，一个是慎独。这个居啊，就是安住啊。我们内心当中在修学的时候呢，是安住在一种谦卑恭敬的心情啊。这个了凡四训呢，就讲到一件事啊，说了凡先生有一天呢、去考场，考场啊，看到一个年轻人啊。他就说啊，说这个年轻人啊，今年啊一定会有功名。哦，果然考完以后啊，他果然是考上了功名，榜上有名。就他朋友说啊，哎，你怎么知道他考得上？你也不认识他。他说啊，了凡先生说啊，每一寒士将达，必有一段千光可掬啊。说啊，这个一个穷的读书人啊，十年寒窗苦读啊。那么他要发扬光大的时候啊，他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他有个征兆啊，每一寒士将达，必有一段千光可掬。你在他的相貌当中啊，他会散发出一种谦卑的光芒出来。这个人他准备有大功德要出现啊。如果一个人现出骄慢的样子啊，这个人要栽跟斗啊。所以说呢，在儒家的教诫当中呢，希望我们不管是在处在任何阶段，总是啊安住在一种谦卑恭敬啊一种学习的心态，总觉得自己不足，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啊，这是一个这样的心情啊，激进。